兄姐妹平安。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你也赐给主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引导。每逢我们思念主你话语的时候，主你圣灵引导我们，叫我们心灵能够从主的话中得到滋润，叫我们的言行能够有属天的智慧，引导我们能够爱慕主你的话，好叫我们能够因着主的话能够活出圣徒的体统，引导我们能够在生活上蛮有见证，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对门徒所说的一席话。当时候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门徒听了之后呢，心里非常的愁烦。所以呢，主耶稣说了这一段话呢，一方面是要安慰信徒，给他们鼓励，另外一方面呢，是要预备这些门徒呢，预备他们的心去面对将来要临到他们身上的那些艰难跟逼迫。所以呢，当时这些门徒他们非常需要有平安，主耶稣也借着这段话呢，要勉励他们，要给他们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不只是当时的门徒需要平安，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平安。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不完美非常复杂的世界里面，在这个非常复杂的世界里面有许多的艰难，有许多的痛苦，因此呢，人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渴望平安。特别是在今年这一年，我们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在这个疫情的冲击底下呢，我们看见整个疫情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看见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亲人，很多的家庭因此破碎，有些人因此失业，我们看见有些公司倒闭等等等等，这些事情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而且特别是今天我们打开报纸，打开媒体的新闻，打开手机，我们看到的都是负面的消息。这些负面的信息呢，给很多人带来惊慌，带来害怕，因此呢，很多人心里失去那种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你有平安吗？我有平安吗？曾经有一个专栏的作家，他是在报纸上专门帮人解答难题，他是一个辅导员。他说在这段期间，这些年来他收到了大约有超过整万封的各类的信件，就有人问他说，在写给你这些信件当中，你发现人最大的问题，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他就回答说，从这些写信的人，从他们的情况来看，我发现很多人都非常忧虑。有些人是因为家庭的问题他们感到忧虑，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的问题他们感到忧虑，有些人是因为经济的情况或者感情的问题他们感到担忧。他说今天其实人最需要的就是心里面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哪里找到平安呢？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圣经，我们会知道平安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知道上帝是平安的源头，真正的平安是从上帝而来的。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平安是心灵的安宁，这个安宁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我们得到平安的基础。基督徒有平安是正常的，没有平安是不正常的。每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呢，我们心灵里面都应该有从上帝而来的安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信主多久，我们信主到现在，我们心里面有这种安宁吗？不久前我曾经跟那个弟兄谈话，在这个 COVID-19 之前，他就约我出来吃饭。这个弟兄他是事业相当有成就的，他在一间相当大型的企业当主管，表面上看来基本上他一切都很好，家庭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在谈话之间，他向我透露一件事情，他说我里面没有平安。这位弟兄信主相当久了，他也按时到教会聚会，他也参与一些服事，他也做奉献，但是呢， 他告诉我说他里面没有平安。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会失去平安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里面要有平安，我们需要有四个重要的条件。哪四个条件呢？第一个条件，我们看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约翰福音14章，我们稍微往前看一点，23节，在讲论平安之前，主耶稣告诉门徒什么呢？你看14章的23节，这里提到说，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注意，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注意这句话，这里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这里的我们呢，指的就是神跟耶稣自己。遵行神的道的人，有神的同住，有神的同住呢，就有平安；没有神的同住，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平安。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保罗也非常清楚，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看腓立比书4章9节，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换句话说，要从神那里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第一个条件，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遵行主的道。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信主后仍然没有平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听道的时候我们不行道。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刻意不遵行上帝的道，我们知道而不行道，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会有平安。今天为什么很多信徒我们的家里还是那么混乱呢？因为我们人不愿意遵行神的话。圣经教导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尊重丈夫。当我们没有遵行的时候，家里不会有平安。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不会没有平安呢？因为人不愿意遵行上帝的话。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却彼此相恨。上帝要我们彼此劝勉，彼此勉励，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却彼此的攻击。上帝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饶恕，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彼此的控诉。所以因此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平安。在社会上也是这样，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做清心不诡诈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非常的复杂，人心叵测，有非常的多的竞争、嫉妒、苦毒在人心里面。因此在社会上，人也经历不到上帝只要给人的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平安，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要知道行道，我们要遵行上帝的道。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活得最痛苦的人是哪些人？你猜一猜。有人说，现在在世界上活得最痛苦的人，不是那些活在苦难中的人，并是不是那些病得很严重的人。最痛苦的人是谁？是那些仍然活在罪中的基督徒。你同意吗？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你还活在罪中的时候，我想如果你是真的是重生的人，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苦痛，很多的张力，你会觉得好像有些时候自己好像活在两个世界，自己是人格分裂。来到教会的时候表面上很好，但是私底下你知道里面有很多罪在里面，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个伪君子，你会有非常的不平安在里面。你来礼拜天聚会的时候你会很痛苦，不去聚会你也痛苦。所以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不顺服神的时候，圣灵会责备我们，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良心会大大感到不安。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正常的。如果我们违背神，我们活在罪中，我们感到不安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表示我们的里面的灵性是活的，我们对罪敏感。但是如果我们活在罪中为所欲为的话，而且过得很平安，表示我们的良心没有受到责备，可能我们的灵性是死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平安，这点我们很清楚。但是有些时候该做的事我们也没有去做，这也会让我们失去这样的平安。圣经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先知约拿。我们知道上帝要他到这个尼尼微去传福音，但是他不愿意去，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因此他失去这样的一个平安。约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约拿最大的问题是任性，他不愿意顺服权柄，他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权柄，他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今天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约拿，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权柄，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当中如果有开车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人啊，常有些时候有一个倾向，当你来到一个交通灯的地方的时候，每次看到那个灯转黄的时候啊，要变红灯之前，开车的人应该做什么呢？应该是踩那个刹车器的吧，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人性就是这样，当你看到那个黄灯出现的时候，你不是踩刹车器，你是踩什么？踩油啊，你想要冲过去。哎，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顺从这个交通灯的权柄，交通灯它是马路的权威，它要你停你就要停，它要你走你就走，如果你不依照它的指示行事的话，是很危险的，你会失去那个平安的。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是这样，我们信仰里面神的话是权柄，神要我们走我们走，神要我们停我们要停，如果我们不愿意遵行的话，我们会遇到危险，我们有些时候会失去这样的平安。所以这是第一方面，平安的第一个条件是我们要遵行神的道，听道要行道。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说，有啊，该做的我都做，不该做的我都没有做，但是为什么我里面还是好像缺少一点平安呢？这就来到平安的第二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们信主的人要有平安，我们内在的思想，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要改变。你注意这句话，第14章的28节，这里这么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这个时候刚才我们提了门徒非常忧愁，如果你看14章的第一节的时候，耶稣提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当时的门徒他们没有喜乐，为什么呢？耶稣要离开了，他们很愁烦，他们没有属灵的看见，他们没有看见耶稣的离开其实是代表他的工作的完成，耶稣的离开其实是要给整个教会带来更大的好处。但是这个时候他的门徒他们只看见自己目前有主同在的好处，所以他们里面的生命还没有完全翻转过来，他们看不见这样的属灵看见，因此呢，他们没有平安。在什么情况底下这些门徒才会感到平安喜乐呢？只有当他们看见耶稣的离去是要遵行上帝更大的旨意的时候，只有他们里面的属灵生命更成熟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平安喜乐。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有思想上的改变，必须有生命上的改变，才会经历从神来的平安。所以这是平安的第二个条件。各位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这个少年的官吗？他一切都很好，但是他没有平安，他来找耶稣，他想得到平安之道，永生之道。他就告诉耶稣说，耶稣啊，该遵守的律法我都遵守了，该做的我都做了，我还缺少什么呢？如果你看马太福音19章，耶稣对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那这个少年的官有什么反应呢？圣经说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忧忧愁愁的走？圣经说他的产业很多啊，他放不下的他的财富，他看重自己的财富多过看重神的吩咐。这个少年的官表面上看来很好，他是外面遵行律法，但是里面没有遵行律法，他里面的生命其实没有改变，他的价值观从来没有改变。因此当我们提到遵行上帝的道的时候，不只是外面的遵行，也要里面的遵行，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我们需要改变。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修士， 他们在一座深山的一个修道院里面修行。这个修道院很特别，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就是这些修士在修行的时候要保持绝对的沉默，不能够讲一句话。所以一年到头基本上这座修道院呢是非常安静的，没有人可以讲话的。但是呢有一天特别例外，就是在圣诞节那一天，他们允许呢其中一个修士发言，但是呢他只能够讲一句话。所以 来到 一年的圣诞节，其中一个修士被选中能够来发言，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应该说什么呢？所以这个修士想了很久，就在圣诞节那天他就讲了那么一句话。他说每年圣诞节的火鸡真 都非常好吃，就是这么一句话。然后就坐下，然后呢这座修道院呢在经过365天的沉默，一直来到下一个圣诞节，另外一个修士又被选中发言，这是非常宝贵的机会。他已经憋了一年了，想要把心中的话讲出来。所以在这一年的圣诞节他讲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他说每年圣诞节的火鸡一点都不好吃。这样子这个修道院再次沉默365天，来到下一年的圣诞节，这一年他们选了一个资深的修道士来发言。这个修道士呢就想了很久，后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些年来你们这些人一直为火鸡争吵不休，实在令我受不了。各位弟兄姐妹，表面上看来整座修道院很安静很宁静很安宁，但是这些修道士他们内心没有平安，其实他们每个人在心中都围着那只火鸡在争吵，外面虽然没有吵架，但是里面吵得很厉害。所以当我们提到遵行上帝的道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表面上的遵行，必须里面而遵行。我们可以按时的参加聚会，我们可以按时的奉献，我们可以按时的服侍，如果我们内在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被圣化的话，我们里面如果还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嫉妒，很多的这些争执恼恨在里面的话，我们不会有平安。因此我们信主的人要怎么有平安呢？第二个条件，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我们要改变。第三方面，请大家看第27节，这里这么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几句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里耶稣说他留下的平安跟世界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在信主以前，一般上我们所谓的平安是怎样的平安呢？曾经有一个人，因为他在生活上他面对很大的压力，他很苦恼，有很多的压抑在里面，于是呢他去找一个心理辅导员咨询，想要知道怎么才能够解除这些压力。这个辅导员就告诉他说，你暂时去度假吧，你选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你去日本也好，夏威夷也好，换一个环境，你的心情就会开朗起来。换句话说，只要环境不一样了，换一个不同的地方，周围比较平静的话，离开你这个压力的环境，你这个心里面的压抑可能就会 解开了。所以一般上有些时候我们会把里面的平安跟外在的环境来挂钩。请大家注意主耶稣说的这句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为什么耶稣要特别提到不要胆怯呢？其实这里有一个含义在里面，表示虽然耶稣要给我们平安，但是呢你可能会遇见麻烦，你可能会遇见不如意的事情，你可能会遇见不顺心的事情。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我给你的平安，我虽然会给你平安，但是这个平安并不表示你无灾无难无病无痛。我们从耶稣那里领受的平安跟环境没有任何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想我们会有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我们以为在上帝那里，上帝希望我们的日子呢过得安稳，过得风平浪静。如果上帝要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儿女过得舒舒服服安安稳稳的话，那么按理说我们这些信徒都不会生病，按理说我们的事业应该会一帆风顺，我们不会被裁，我们不会失业，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事实不是这样，很多时候上帝并不是要我们过得安稳的日子，当上帝要磨练我们的时候，神会给我们遇见生活中的风浪，神要我们在风浪之中经历神的同在，体验上帝给我们在基督里的平安。在很多年前，在美国芝加哥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律师，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他有非常美满的家庭，有一个贤惠的太太，他有五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但是就在他43岁那一年，他的最小的儿子呢得了肺炎而过世。然后也同样在那一年，芝加哥这个地方发生一场非常大的火灾，他所投资的一些产业呢也被烧毁，所以这一年对他来说他经历了很大的打击。后来他跟他的家人商量之后呢，他们决定呢举家到英国这个地方去度假散散心。由于他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他就先买了船票，让他的妻子呢跟他四个女儿先到英国去。怎么知道他的妻子跟他四个女儿他们在出发之后呢，不久呢他们那艘船在途中遇见意外沉没了。当时候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非常着急，但是他联系不到他的妻子，不知道他们情况怎么样。过了几天之后，他太太从英国发来一个电报，电报里面只有两个字，因为那个是很久很多年以前，电报是非常贵，是用字来算的，所以那两个字是 safe alone， 意思是唯我获救，表示他四个女儿葬身在这个船难里面，葬身在海上。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在一天里面失去了四个孩子，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想对父母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打击，当然这个弟兄非常难过，但是在难过之中他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叫我心灵有平安。大家有唱过这首歌吗？在赞美诗里面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灵有平安。这位弟兄的名字叫史巴甫，在经历这样大的患难里面，他的平安从哪里来？他的平安跟环境没有关系，这个平安是来自赐平安的神。请大家注意27节这句话，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耶稣离开之后怎么留下平安呢？其实这里指的是圣灵的内住，当耶稣离开门徒之后，圣灵就降下来与门徒同住，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平安。史巴甫经历这样的苦难之后，他体会上帝的同在，他经历圣灵的安慰，他经历基督里的平安，让他体验到一种与外在的处境没有关系的内心的平静，因此呢他才能够写下这首歌我心灵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跟外面的环境没有关系，跟我们的银行的户口有多少钱没有关系，跟我们的工作安不安稳没有关系，跟我们的健康好不好也没有关系。神要给我们经历的平安是在基督里那种与外在环境完全脱离任何瓜葛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是建立在什么怎样的事情上呢？这样的平安是建立在我们对上帝的绝对的信靠上。环境会改变，但是上帝不会改变。我们要知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神都在掌权，虽然在一些地方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神在背后有他的美好的旨意，有他的工作在背后。据说曾经有一个老姐妹，有一次她要搭船到欧洲去啊，在途中她遇见这个风暴，船几乎要沉没，全船的人都非常惊慌失措。所以有一个人他就看到这个老太太非常安静的坐在这里，等风浪过去之后呢，他们脱离险境之后，这个人就跑去这个老太太就跟他讲话，就问他说，老太太你为什么这样安定呢？当时船几乎要沉没了，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安详这么镇定呢？这个老太太就告诉他说， 其实我的家人在欧洲。刚才风浪大作的时候，我心里向上帝说话，他说，我告诉上帝说，神啊，如果你让这艘船沉没的话，我回天家，我就与你相见，我就与你相聚。但是如果你让我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个风暴，我能够平安到达欧洲的话，我就跟我的家人团聚。他说，不管我到哪里去，我心里都一样喜乐。我说，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我的前途在上帝的手中，我怎么会惊慌害怕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经历这样的平安吗？跟外在的环境没有任何的关系，我的平安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的基础上。第四方面，我们信主的人要怎么经历从神来的平安？一个人，我们可以遵循上帝的话，我们可以在内在的生命改变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平安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环境上，这些我们都做到了。但是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人还是会有担忧，为什么呢？我们毕竟是人嘛，人总是有感情，人总是有软弱的，特别是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特别是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真正经历平安呢？有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要懂得来祷告。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小女孩，有一次她因为闹脾气嘛，就被父母处罚。她在吃饭的时候，父母就不让她和大家一起吃饭，就拿了一个小桌子放在一个角落，让她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吃。家人呢，故意就不要理会她，不要跟她讲话。所以这个小女孩非常的委屈，很难过，心里也很不服气，也很不平安，好像整个家，大家家里所有的人都在敌对她，都在针对她。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她就想到早上在主日学学校所学习到的一节经文，他是用这节经文来祷告。他是这么祷告说，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祷告之后他非常平安，诗篇23:5，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他在提醒我们，在不平安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来祷告。耶稣自己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这个地方，耶稣是一个生命非常成熟的人，当他前面的道路面对艰难，面对十字架的酷刑的时候，他内心也非常的挣扎，心里没有平安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祷告。如果我们看耶稣的生平，他在拣选12门徒之前，他做什么？他祷告。当他用五饼二鱼在喂饱5000人之前，他做什么？他祷告。当喂饱这5000人之后呢，圣经说他到山上去彻夜祷告。所以耶稣让我们看见祷告的重要。当我们遇见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遇见艰难，遇见挑战，有不平安的时候，我们要懂得祷告。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学会做一个祷告的人。保罗自己他也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榜样。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但是有一次他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知道哥林多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啊，充满罪恶的地方，保罗到哪里都不怕，但是他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保罗感到害怕。保罗在雅典跟那些有学问的人争论辩驳，保罗不怕。保罗来到罗马的高官的面前向他们讲道，保罗不怕。保罗来到犹太人的会堂跟他们辩道讲真理，传扬真理，面对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反对他也不害怕。但是当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感到惧怕，他感到那个邪恶的势力在那里。当保罗感到害怕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祷告，他跪下来祷告。圣经让我们看见他祷告之后，他站起来就有了勇气，就有了平安，他继续留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身为信徒要有平安，我们要学习祷告。有一个平日对信仰不认真，从来没有祷告的基督徒，有一次他在这个郊外那里散步，当他散步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间听见这个后面的草丛传来沙沙的声音，他转头一看，哦，不得了，有一只狮子在背后在盯着他。 他一害怕呢，他就开始跑。怎么知道他一跑的时候，狮子就追了过来。他拼命跑，拼命跑，跑到前面的时候，忽然间来到一个山崖的地方，前无退路，后有追兵，怎么办？这个从来不祷告的基督徒忽然间想起一件事情，他可以祷告。他就祷告了一句话说，上帝啊，救我。所以很奇妙的，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好像突然间一切静止了。突然间有一道光从上面照了下来，照在他身上，然后有声音对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亲爱的儿子，你自称你是基督徒，但是你没有基督徒的样子，你没有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你从来没有向我祷告，你认为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救你脱离困境吗？然后这个弟兄他也很诚实，也很羞愧，他说，上帝啊，确实我过去真的是做得很不好，我没有基督徒的样子，但是现在我只求你一件事情，我只求你什么呢？我只求你把这个狮子变成基督徒，让他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很奇妙的，他祷告完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他看见那个狮子呢，竟然跪在那里，双掌合十在那里祷告，他说，感谢主，现在有救了。怎么知道这个时候他听见这个狮子讲话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丰盛的午餐。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也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要常常祷告，不要只是在危急的时候才跪在上帝的面前来祈求。我们心里要有平安，我们必须每一天跟上帝有沟通，不是在有危难的时候才来跟上帝来求救。我们要怎么祷告呢？当然有些弟兄姐妹觉得祷告很难，很不容易，要怎么祷告？有一个老姐妹，她读书不多，也不太认识字，不太会讲话，然后每次在教会祷告的时候，总是听到她重复那两句话，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耶稣啊，谢谢你，耶稣啊，你帮助我，耶稣啊，谢谢你，就是这两句话重复来重复去。然后教会中有一些顽皮的孩子，每次听到他祷告的时候就在取笑他。然后有一天的牧师就来找他，跟他谈谈，他说，姐妹啊，为什么你祷告的时候每天就常常就只重复那两句话？然后这个老姐妹就回答牧师说，他说，牧师啊，其实我是有祷告的，但是呢，你知道吗，我老人家年纪大了，我记性很不好，然后呢，我又没有读什么书，我也不认识字，我常常就用这两句话来祷告。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住的房子啊，非常的破旧，每次刮大风的时候啊，其实我心里是很害怕的，我害怕它会塌下来，我就在心里祷告说，上帝啊，你帮助我。他说很奇妙，每次祷告完后我都能够平安入睡，早上起来我看见房子没事，一切安好，我就在向上帝祷告说，耶稣啊，上帝啊，谢谢你。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是跟我的小孙子两个人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每天早上我送他上学的时候我都为他担心，因为他的学校不是一个很好的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流氓，我怕他在学校里被欺负，所以每天早上我送他上学之后呢，我在心里总是为他祷告，我的祷告也是那么一句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他说在下午的时候，当我看见孙子回来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感恩，他说那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啊，谢谢你。所以你看到我的祷告里面只有这两句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谢谢你。各位弟兄姐妹，这里教导我们一件很重要的功课，我们的祷告不在乎长短。如果你有圣经，你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这么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保罗让我们看见祷告里面有非常重两个重要的元素，一个就是祈求，一个就是感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真挚的心跟上帝来祈求，同时用同样真挚的心来向上帝来感谢呢？今天如果你不会祷告，你可以用两句非常简单的话来到神面前，主啊，你帮助我，主啊，谢谢你。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短的祷告是谁的祷告吗？彼得的祷告。记得他在沉入海中的时候，他怎么向上帝祷告吗？主啊，救我。那个短短的祷告其实对彼得的属灵生命是一个很大的眺望。 那个短短的祷告给他很大的帮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怎么来？平安从祷告而来。同样是刚才在腓立比书一章的第七节，就第六节过后接下来第七节，保罗继续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真诚的祷告能够带给我们从主来的平安。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平安吗？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有平安，要记得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听道行道，这是外在的遵行。第二件事情，要有平安，我们的内在的生命要改变，这是内在的遵行上帝的道。第三，我们要明白平安跟外面的环境没有关系，平安是对上帝的坚信的信靠。第四，我们要有平安，我们要懂得来到神面前来真正的祷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这次来到主施恩座前，我们感谢你主啊，因着你在地上所背负的十字架，我们得了天上的福分。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也赐下你地上宝贵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次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主的扶持；每一次我们有忧伤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主你的安慰。带领我们今天晓得每一个人，叫我们晓得能够遵行主的话，引导我们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改变，叫我们懂得坚信来信靠你，叫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经历主所赐的平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